以色列与被摔在地上的撒旦之间的冲突。我们讲过，第十二章所描述的妇人是以色列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二章五节六节的经文。启示录十二章五节六节，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，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。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，使他被养活1260天。那男孩子是基督，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，这很明显是指基督说的。诗篇第二篇第九节说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。在使徒行传第四章，那些被逼迫的基督徒引用诗篇第二篇的经文，指出那一位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基督将要回到地上，除灭一切的仇敌，平息一切的叛逆。他要用铁杖打破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。基督要怎样在这个被盗的世界掌权呢？假如他忽然在地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显现，你以为他们会将政权交出来给他吗？当然不会，到时候必定会有流血的征战，主耶稣基督将来必要掌王权。经文说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，这是指基督升天。福音书所强调的是基督的受死，书信这是强调基督的复活，而启示录强调的是基督的升天。新教主义甚至于基要派主义都忽略了基督的升天，因此我们很少听到有关基督目前的工作的信息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说，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，加利利人呐、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借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启示录是有关基督的启示，是升天至基督荣耀的基督，以及那要在荣耀里再来的基督的启示，也是那揭开七印的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他升天之后并非无所事事，而是对今天的教会做了许多的事。经文又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这一句就足以解决妇人的身份。很显然的，基督是从以色列出来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四节五节说，他们是以色列人，基督也是从他出来的。加拉太书第四章四节五节又说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在律法以下是指呢赐给以色列的摩西的律法，基督是生在律法以下， 因为他是个以色列人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又说，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。神并不是说众子孙，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以色列国尚未成立之前，神就已经对亚伯拉罕说，我要使你成为大国，而且从这国我要赐下一子，不多，只是一子，而那一子就是基督。下面我们看第六节，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六节说，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，在大灾难期的最困苦时期里面，这些以色列的余数要得到神的保护。好，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天下的，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这是令我们震惊的启示。这里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联合国对着天上的征战是束手无策，我们很难想象天上也会有征战。但是撒旦仍然可以到天上，只要他有这样的机会，就会有问题出现。约伯记告诉我们，撒旦与神的众子来到神面前，他看来也拥有与神众子一样的权利，他本来是被造为最高级的受造之物。撒迦尼亚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说，天使又指给我看，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，撒旦啊，耶和华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，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从这经文我们看见撒旦可以到神面前来，又与神谈话。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一节告诉我们，主又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。我相信撒旦可以到神面前要求试探西门彼得，而神允许了他。米迦勒是天使长，犹大书第九节告诉我们，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，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责备他，只说主责备你吧。显然的还有其他天使长，而米迦勒对于以色列国有特定的任务。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说，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，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，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。米迦勒是其中一位大军，不过圣经只提到米迦勒和加百列这两位天使长的名字。但以理书第十章二十一节又说，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，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，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。耶和华对但以理说，你们的大军米迦勒， 既然耶和华这样说，那是指但以理的人民，也就是以色列国。但以理书记十二章第一节更写明这一点，经文说，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，并且有大艰难，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。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。在那时候就有预言说到将来会有大艰难，也就是指大灾难。米迦勒要站起来把撒旦赶出天上，因为他是保佑以色列民之大军。将来在天上会有一场剧烈的征战，撒旦不会随便罢休的，但天使长和他的众天使要得胜，撒旦和他的仆役会被摔到地上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节谈到这事，他说，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毫无疑问的，这个生物就是那大农，启示录对他有清楚的描述。因为神知道在这个世纪里，大多数的传道人都会教导说撒旦不存在，所以神把它清楚写出来，叫我们不要忽略了撒旦。如果你的仇敌使你相信他不存在，那么他必定是在你身上得了好处，他会轻易的使你跌倒爬不起来。现在我们看到撒旦是存在的，而且他不是一个丑陋的怪物，而是光明的使者。在这里他被描述为一，那古蛇；二，又叫魔鬼；三，又叫撒旦；四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我们逐一的来谈谈。第一，撒旦被称为古蛇，这叫我们回到伊甸园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说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，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的话。古跟起初都是一样的意思，撒旦就是那古蛇，就是那在伊甸园诱惑始祖的蛇。第二，撒旦又叫魔鬼，这个词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控告者、毁谤者。下面第十节说，他控告我们弟兄的。因此信徒在神面前需要有一位辩护人，一位中保。你我今天在这里有一个仇敌给我们制造麻烦，不仅如此，他更在天上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。凡你所说所想所做的，他都能够在天上拿来控告你。不过神早已经知道了，我们有一位主耶稣做我们的中保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，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我要是不犯罪就好了，但是我会犯罪。感谢神，我们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，他在父面前替我们辩护，保护我们不受到撒旦的攻击和伤害。你千万不要以为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无所事事，不，他是我们的中保。撒旦是一个毁谤者，从起初他就是一个骗子，今天一切的谎言都是由他而来。你说一些教会你的闲言闲语从哪里来？就是从地狱的坑中出来，从撒旦而来。第三，撒旦 又是古蛇，魔鬼的另一个称呼，他是神与儿子的大仇敌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警惕我们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噬的人。我收到不少听众来信告诉我，他们原属于某些邪教，但自从听到圣经之后，他们得了释放。有一个人写着说，我是属于某某邪教的，我写过信想要陷害你，戏弄你。我那时候以为自己是对的，你是错的。自从我开始研读圣经之后，才发觉撒旦如何俘虏了我。今天撒旦俘虏了不少人，包括一些会友。我们必须认清楚他是我们的仇敌，要抵挡他，并且将你的眼目注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因为他可以使你得着释放，他会帮助你。最后就是第四，撒旦又成为那迷惑普天下的。在大灾难期的时候，撒旦可以迷惑所有的人，今天他只迷惑一部分。撒旦会借用神和神的话来加以歪曲迷惑人，他使夏娃不相信神，他说神有对你说过不准吃那树上的果子吗？你不能信任他，对吗？那就是撒旦的伎俩。撒旦又善于利用人本身来欺骗迷惑人，他把我们捧上天，又说我们可以成为神，那听起来确实很不错。撒旦又利用世界、肉体和魔鬼来迷惑人心，你我都以为自己够力量，能够胜过世界、肉体和魔鬼，其实我们都是不堪一击的。撒旦更会利用福音来迷惑人，他让你去教会，或者是参加好几间教会，但是他不让你得救。哥林的后书第四章第四节说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。撒旦如果像狮子或者是蛇一样想找人吞吃，我们还可以轻易的辨认他，但是他要是装作光明的天使，恐怕就防不胜防了。难怪今天有许多的人都落在撒旦的爪牙之中。好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。下面我把启示录书第十二章这一章的经文再慢慢的读一遍，这一章是非常要紧的一章，请你仔细的思想，下次节目中我再来详细的讲解。上次我们看到在大灾难期的时候，天上发生征战，撒旦和他的使者一同被摔下去。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二章，我要读第十节到十二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，你们都快乐吧， 只是地狱海有祸了。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经文说我听见，这提醒我们约翰一直听见也看见这些事。当撒旦从天上被摔下去的时候，在天上所有得救赎的人都欢乐。天上有大声音说，这似乎是指旧约的圣徒，或者是指在大灾难期寻道的圣徒。因为他们提到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。自从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这是头一次彰显出胜过邪恶的大能力，就是撒旦被摔下去，同时也是主耶稣要到地上来掌权的一个开始的行动。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就为撒旦被摔下做铺路。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四节说，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借着自己的死叫人可以得救，神把罪的字句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，基督替我们付了罪的赎价。保罗接着又说，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五节的话。我相信当基督升天并且带着圣徒与他同去的时候，这就开始了。他俘虏了仇敌，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。那些是旧约的圣徒，我相信他们就在这一批人当中，现在也就是他们说救恩要来到了。这里说到有四件属天的自由，就是一救恩，二能力，三国度，四基督的权柄。首先让我们来谈救恩。救恩是由基督成就的，我们若不到他面前就得不到救恩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我相信这一节是讲到主耶稣要以能见到的形体再回到地上。第二，让我们来谈能力。世界各国都在滥用权力，有些甚至于发动战争杀害百姓。但是当基督到地上掌权作王的时候，一切就不一样了。第三，国度。神的国度要在地上建立起来，到那时必有公义和平安。第四，基督的权柄。这表示基督还没有掌管这世上的政权，这一切的审判都是为他再回到地上掌权做铺路，而且带给人类警惕与回转归向他的机会。经文说，那在我们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这显示撒旦的战略，就是企图阻止基督对他教会的计划，也阻止大灾难期中的人归向他。因此我们今天需要基督做我们的中保。这一段经文又告诉我们，被控告的圣徒是透过下面三个途径得胜的。第一是羔羊的血，第二是自己所见证的道，第三是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第一，羔羊的血。羔羊的血具有奇妙的能力，你我之所以得胜， 完全是因基督为我们流出宝血，我们自己绝不能过得胜的生活。我们得胜是因借着羔羊的血得胜。第二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这表示他们是真正的寻道者。凡属基督的人是绝不会否认他的。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三节说，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今天有些人做的见证过于肤浅，与自己的生活不相符。如果你真正有生命的话，你该向那些藐视神、亵渎神的人做见证，让他们知道你是属于基督的，你是在基督里。一个人能够做出这样的见证，他的见证就有力量。我认识一位商人，他常常是在许多不信神甚至于亵渎神的人当中。每当他听到有人小声的亵渎神的时候，他就对那人说，让我告诉你，基督对我是何等的重要。主耶稣说，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这些才是真正的寻道者，他们敢为基督做见证。第三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，这是我们应该追求达到的地步，要把主耶稣放在生命首位。一旦我们尊他为主，我们就能够为他而活。今天你需要的就是羔羊的血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以及爱主超过一切。主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你爱我吗？当彼得最后说他爱主的时候，主耶稣就说，我要用你，你要喂养我的羊。彼得后来在教会讲的第一篇的道，是归主的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。撒旦从天上被摔下去，立刻带来这一个反应，在天上有快乐的声音，因为这一条狡猾、危险、可恶、置人于死地的蛇永远离开天上。然后在地上却有灾祸，这是第三个灾祸，它一直延伸到七个愤怒的晚道下来。地上唯一安慰的事，就是撒旦在地上的时间是短暂的，只有42个月。不过在那一段期间，会有紧密而可怕的大灾难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2章13节跟14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12章13、14节，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，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，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，叫他能飞到旷野，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。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、二载、半载。这是最后一次的反犹太主义，也是最剧烈的一次。因为撒旦被摔在地上，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，他憎恨以色列，因为基督在肉身上是从这个国家出来的。这是雅各遭难的日子，这也是我对于目前以色列人的回归不抱着喜乐的态度的原因。有些人似乎在想，他们是回去度千禧年，其实不是。根据圣经所说，他们是回去度大灾难期。经文又说， 又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，叫他能飞到旷野。大鹰对以色列人来说并不陌生，它使他们想起神过去如何的把他们从埃及释放出来。神对他们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这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四节的话。他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离开埃及，他们之所以能够出来，是因为神带领他们出来。